奉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99首。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天父真神的保守，让我们又平安过了一天，能够在晚上一起来这里聚集敬拜神。那晚上小弟就以一位泡透的灰来和大家做互相的勉励。我们一起来看以西结书13:14。以西结书13:14。在旧约的982页，13:14，我要这样拆毁你们那未泡透灰所抹的墙，拆平到地，以致根基露出，墙壁倒塌，你们也必在其中灭亡，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这样向墙和用未泡透灰抹墙的人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并要对你们说，墙和抹墙的都没有了。这抹墙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为这城建了平安的意象，其实没有平安，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小弟之前在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其实不是很清楚，因为 讲到说什么叫做未泡透的灰，所以就觉得不太了解，那我就稍微有去找了一下资料。那这边其实说的这些未泡透灰所抹的墙这个抹的人呢，就是当时的这一些先知，那他们传达一些不实的一个预言不实的消息给以色列百姓所以这一些先知可以说是假先知他好像这个泥水匠用光亮，但是呢未泡透的灰来粉饰粗略的墙。那我就去找了一下资料，我发现说为什么要用未泡透的灰这样的一个字眼原来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在盖房子，我们用一些钢筋水泥但我们有用石灰。那其实像我们在做这个混凝土的时候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叫做湿渍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大概网络上写的大概需要7天到28天，也就是说你要在那边等让这个灰能够泡透，泡透了之后你再去抹这个混凝土的时候，它坚硬起来，这个建筑物呢才会稳固所以这个是目前我想这个我们钢筋混凝土的房子呢都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那我们看到这个投影幕上面有一些路面那这些路面呢是其他国家的路面。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施工的时候呢都有好好的照这个程序来做那这个路面应该是很坚固的，很耐用的。那当然我们也很清楚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常常会看到这个补补贴贴的路面就像这个投影幕上面的。所以如果我们是用未泡透的灰来盖房子，来修路，来做一些工程的话那其实就是便宜行事那也就是在做欺上瞒下的事情。那当时的先知呢其实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他欺上就是欺骗真神瞒下瞒这个就是隐瞒这些实情，跟对这些百姓说一些假的预言。所以呢圣经上说用未泡透的灰呢琢磨的墙，看起来表面上其实很漂亮就好像你新擦的油漆一样非常的漂亮，但是呢它经不起考验所以小弟今天晚上就用这一段来谈到一个守望者或者是我们教会的一些领导者我们应该要留意的事情。那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看弥迦书3:5，弥迦书3:5，3:5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的，凡不攻击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预备攻击他，或作说必遭遇刀兵，耶和华如此说这里说到那时候的先知他们只要嘴巴有的吃他们就说好没事了，平安了所以当时的假先知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就好像狐狸一样在这个荒场里面只要找到一个舒适的窝，他有的吃有的睡很开心他就牺牲了这个百姓他们该知道这些讯息的权利他们就是贪图他们肉体上的饱足所以小弟在这边给他注记这个叫做肉体的情欲这些先知他们吃得饱穿得暖，他们身体得到饱足了，他们其他事他就不管了这个是当时以色列的先知他们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在马拉基书这边有说到这些人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些先知可以说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都叙述了，而且也说得非常的直接因为这些人他们只想自己吃饱， 他们没有想到以色列百姓到底需要什么、所以呢，他们这些假先知呢，他们说这些事情很烦啊，根本就不需要做啊，所以呢，他们只需要用未泡透的灰啊，稍微抹一抹，把这个墙弄漂亮了，就告诉百姓说，哎，你们住的这个圣殿，你们的圣殿，你们的房子，你都没有事了哈、没有问题啊，这个就是当时的假先知他们所做的事情。那为了他们的自己的好处啊，这个些假先知就会说一些假话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56章。以赛亚书56章第十节，56章第10节，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知做梦、躺卧、贪睡。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这里讲得很清楚，这些先知啊，我们看看神在这里啊，把他讲得多么不堪啊！他们是啊，没有知识的，然后呢是不会，没有办法看门的。他这个狗呢没有办法叫啊，他是哑巴狗，所以呢，这些守望的先知呢，完全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哦，那这边说到他们只会做梦，只会躺在那边贪睡。哦，那重点就是这些先知呢，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那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现实生活上，有一些政客，他们就是会贪图自己的利益，然后他牺牲了百姓的利益。我想在很多国家的一些，都会有一些少数的政客啊，会有这样的问题。那这个先知跟这些政客啊是一样的，他们为了求自己的利益，哦，他们看到哪里有好处，他们就做他们可以得到好处的方式。所以呢，他们为了得到这个好处，他就会讲一些假预言啊，比如说他就跟百姓说：“哎，耶路撒冷像锅子一样坚固，然后呢，你们是像肉一样。”那这个肉呢，被锅子整个罩住、保护住了，所以呢，这个肉没有问题啊，不会受到损害啊。所以在启示录中，这边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啊，来比喻当时先知告诉百姓的事情，就是说你们都在耶路撒冷这个圣城里面，那这个圣城呢是神的圣殿，所以呢，神会来保护这个耶路撒冷啊，那就好像锅子在保护你们这个肉一样。所以他们告诉这些百姓好消息，那也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自己过好日子。所以这个是一个假先知他们所做的事情。那也好像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当初就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当他们战败的时候，他们就想说，诶，神的约柜只要出战了就会赢，他们有这样的迷失，所以他们一直会觉得说啊，不管是约柜或者是耶路撒冷，这个都是因为是神的殿、神的柜，所以呢，都神自己会保护他，所以都没有问题。事实上我们知道啊，这些都是外在的，我们要了解到说，当神的意思是要惩罚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啊，当时这个耶路撒冷神都已经告诉先知说，耶路撒冷是会被火焚烧，最后是会被毁灭的。但是呢，这一些先知都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没事没事啊，这是平安的，那个这个耶路撒冷像锅子一样这么坚固。所以呢，这些懒惰贪吃的这个守望者，也就是牧人，他没有办法来喂养啊这些神的百姓啊，没有办法喂养主的羊啊。所以在犹大书说到啊，这些人好像没有雨的云彩啊，这个云彩很漂亮，看起来很好看，可是呢，其实云彩最大的作用是当它啊这个满了水下雨的时候，可以滋润大地，可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水分。可是呢，这一些先知就像圣经这边说的，他只知道喂养自己，得到自己的好处啊，所以呢，他们就是像没有雨的云彩，完全没有好处， 对百姓呢没有作用。也这边也说到像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所以小弟刚刚有说到，其实对这些假先知，这些虚谎的守望者来讲，神在圣经上有很多的描述，然后把它写得非常的写实，那也一直在责骂这些先知。那第三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先知呢夸张到什么程度，就是为了讨好这些以色列百姓，所以呢他不但不说神给他的预言，而又自己篡改了一些神的规定。我们来看一下阿摩斯书的第二章。阿摩斯书第二章十一节。二章十一节，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耳人，以色列人呢、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却给拿细耳人酒喝，吩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好，这里说到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甚至会去操纵这些先知，那这些先知也听从他们的话，所以呢他们竟然给拿细耳人酒喝。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记载如果你要当拿细耳人你是不能够沾酒的不能够喝酒的。可是呢这里先知却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的悖逆，所以他允许拿细耳人来喝酒。所以这个是非常把人的意思放在神的意思上面。在当时这个律法时代，其实律法可以说是神的要求，那也是最高准则。可是这一些先知为了得到百姓的欢心所以他们擅自做主，把一些神的要求都做一些更改。那我想到这边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思考到底我们的信仰是不是有像刚刚讲的这些先知一样，我们是不是只报喜不报忧？那既然神是信实的神，他会要我们跟世上的人一样这样避重就轻吗？说一些善意的谎言。那我想在座很多弟兄姐妹也都有在上班在社会上，其实我们也看到有时候我们就需要像这些假先知一样他们说一些其他人喜欢听的话，或者是做一些其他一般人喜欢做的事情，用这样子来讨好别人，然后来得到自己的名声，得到自己的好处。但是我们每次祷告最后我们都会说阿们，也就是实实在在的意思。当我们在说阿们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来思考一下到底我们的信仰，我们生活上所做的一切是不是实实在在的，是不是按照神吩咐我们的来做，还是像刚刚所说的这些假先知的行为一样是按照自己的意思，为了自己的好处来做一些事情。那在以赛亚书这边有一个比喻，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九章十四节。以赛亚书九章十四节，十四节，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宗之与芦苇，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因为引导这百姓的使他们走错了路，被引导的都必灭亡。在这段圣经里面，他用头来讲说这个年高然后有声望的这个人，那用尾巴来比喻胡说八道的先知说假预言的先知这个是先知这个是在以赛亚书里面用尾巴来形容先知的一段圣经那我想我们都知道其实通常动物有尾巴有很大的作用都是用来做平衡的。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尾巴它失去了平衡 啊，你的身体就很容易跌倒。哦，所以其实先知的作用就像这个尾巴一样，非常的重要。啊，他随时快倒的时候，他就要来做平衡，把它拉回来。哦，也就是说，百姓做错的事情的时候，先知要赶快跟他讲说：“不对，不对，你这个神不是这样说的，你不能这样做。”哦，然后去矫正他们的行为，让百姓能够回到正道，回到神的要求上面。哦，但是啊，我们刚刚有看到这些假先知哦，他们没有做到他们要的。所以以赛亚书这边就说到，啊，这些用谎话来教导人的先知就是尾巴，他们没有做到他们该做的，所以呢，让百姓走错路，啊，最后重点就是都必灭亡。这个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部分。那既然先知是以色列百姓的眼睛啊，是带头的人啊，所以如果他睡着了啊，那会怎么样呢？其实在以赛亚书另外一段又把先知用头来做一个比喻，所以在以赛亚书二十九章第十节这里就说到，神让这个沉睡的灵浇灌在这些假先知上面，然后呢封闭他们的眼，蒙盖他们的头，蒙盖他们的眼。那他说这些以色列百姓的头就是先见，先见就是先知。当然不管先知是头或者是尾巴的这个角色，其实都是在带领以色列百姓，然后维持以色列百姓能够走在神的道理上面。但是这边的先知就像瞎子在带领瞎子一样，最后都是走错了路。所以呢，可能有的先知睡着了，有的呢是被封眼睛被封住了，还有一些呢是他看不懂。在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一节就有说到，有一些十二节这边有说到，有一些是不识字的，所以呢，神的律法、神的书卷给这些人看，他们看不懂，他们没有办法了解神的意思，这个就是一个虚谎的守望，他们完全不知道当一个守望者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他们都做一些相反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来思考的。到底我们个人的信仰到底是不是像沉睡的灵一样睡着了，眼睛是不是被盖住了，还是我们的头脑的智慧都被蒙蔽了，完全看不懂神留给我们的一个圣经的话，这个都是我们需要来做思考的部分。那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什么是真正的守望者。第一个我想很重要的真正的守望就是要听神的话。我们来看历代志下十八章，历代志下十八章的十三节，十八章十三节，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的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二十三节，基拿拿的儿子西里加前来打米该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当然中间有一段我们就把它省略。那这边再讲一段真假先知的一个对话。那这个米该亚呢是真的先知，也就是他是照神吩咐他的话来跟以色列百姓传说。所以呢，在十三节这里说到，我的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那另外一个先知叫做西底家，那他是一个传讲假讯息的先知。所以呢，当米该亚说神的预言的时候呢，这个西底家就过来打米该亚的脸，说：“哎，神哪有从神的灵哪有从我这边到你那边呢？”意思就是说，他讲的也是神的预言啊，他讲的也是对的。那神的灵在我这里，跟我讲的怎么跟你讲的不一样啊？那当然，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神最清楚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大部分的先知啊，都是像西底家一样啊，都是讲一些以色列百姓要听的，而不是神交代他要说的话。那这个米该亚是少数是真正的守望者。那真正的守望者其实就是应该像米该亚一样，神叫你做什么你就说什么，绝对不是用未泡透的灰把那个墙壁抹一抹粉饰太平就好像没事了， 啊，告诉百姓说，告诉信徒说，哎，其实我们一切都很好，没有事啊，什么事都没有啊，大家都做得很好，行得很好啊，都没有什么问题啊。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去啊得到教训的，就是神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啊，一切都是按照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所以在启示录也有说到，我们不能够随意的加添什么事情，也不能够随意的删减什么事情啊，圣经上说的多少我们就做多少，那也不用多也不用少啊，这个是圣经上给我们的一个教训。那我想从在这边就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扫罗这个以色列第一个王啊，其实扫罗这个王，我们啊小时候听故事的时候都知道，他最后是算是做得不好啊，所以神离弃了他。可是如果我们用属世的眼光来看，就是世界上的眼光来看，其实扫罗他也不是一个坏王啊，因为他其实都是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去啊征讨，去跟他的仇敌打仗，然后呢他。从圣经上也没有记载说他盖了为自己盖了什么王宫，哦，那从这个圣经上看到的，他的妻子也没有记载什么妻子，所以他的妻妾看起来也很少。然后呢，他一开始啊被拣选当王的时候，也是啊很谦卑，还躲起来啊，所以用世上的人来看，其实扫罗是一个蛮好的王。但是我们如果从这个撒母耳记上我们可以了解，其实扫罗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听神的话啊，他最大的败笔就是不听神的话啊，神说你要把这些啊敌人的东西啊都把它处理掉，结果他把它留下来啊，那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都有讲到扫罗的这个部分啊，其实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以自己的想法，就是用一般世界上的王的想法在做事情，但是他没有想到说以色列百姓是神的百姓，那以色列百姓其实是神在带领的，所以因为他没有听命，所以造成神离开他了。所以在耶利米书这边有说到，牧人成为畜类，没有求问耶和华。我想扫罗他的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他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呢，圣经上说不得顺利啊，他的羊群也都分散啊，所以以西结书有说到啊，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要听神口中所说的话啊，这个是真正的守望者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听神的话。第二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啊，不但你要听神的话，而且我们要把神的话放在心上啊。我们来看《生命记》32章，《生命记》32章46节，46节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啊，这里生命记说到我们啊，当时啊，神吩咐以色列百姓要将这些警教他们的话都放在心上。好，我想听到神的话，知道神的话，跟放在心上啊，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啊。所以在47节这边有说到，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情。反过来讲，就是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是你们的生命啊。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把神的话放在心上，你的生命就可以得到保全啊。那所以47节后面说到，你们到了迦南地之后啊，因为你把这个神的话放在心上，你的日子就得以长久。也就是像圣经所说的啊，这个你的国，这个以色列国就会一直的持续下去，一直持续下去啊。那但是呢，我们知道啊，最后以色列百姓没有听神的话，那也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上啊，所以 啊，他们最后是没有办法一直持续下去，也就造成我们前面所说的耶路撒冷最后啊，其实并没有得到保全啊，是被毁灭掉。那所以把神的话放在心上啊，其实我们可以再做一个思考啊，就是说到底神的话，什么是神的话啊？其实我们今天的题目“未泡透的灰”，我们泡的是什么啊？就是泡在水里面。那这个水其实就是神的话语。如果呢，你把你的心啊放在有把这个神的话放在你的心里面啊，那慢慢的泡，把你的这个灰啊泡得够久的话啊，其实这个灰最后会变成很坚固的一个建筑物啊，可以来保护我们啊。反过来讲，就像未泡透的灰啊，其实这一些啊，最后这一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啊神来保守我们的生命。所以一个真正的守望者啊，其实他应该是要尽心尽力啊，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一样，真正的守望者应该是要尽全心啊。在生命记这边有啊说到，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其实这里面小弟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尽心啊。其实这一段圣经节在新约里面也有很出现了好几次啊。那当然有一些啊，尽心尽意尽性尽力啊，这几个可能都有出现到，可是唯一不变的就是尽心一定是放在第一个，而且一定会出现。所以呢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来尽心啊，来做守望的工作啊，我想这个是第一要紧的事情。那这个是当一个真正的守望者，那对我们自己个人来说啊，其实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守望者。我们的信仰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来追求的。那到底我们有没有把这个信仰，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上啊？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可以来做一个思考的一个部分啊。第三个真正的守望啊，是要对神有信心啊。那在以西结书这边有说到啊，在以色列人他们有个谚语啊，就是说啊，日子延迟，一切意象都落了空。啊，就是因为在啊先知的预言里面有谈到一些预言，那他们也一直在等候啊，就好像他们在等候弥赛亚一样。可是呢，我们知道神有神的啊旨意，神有神的定期，所以呢，在大多数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都看不到啊神给他们的预言或者是他们的意象啊来实现，所以呢。可能因为这样，他们就有一个俗话，就说啊，这个日子单眼呢，一些意象啊都落空了啊。其实之前讲的都没有看到、哦。我想这个是我们在信仰上面也常常遇到的事情啊。当然，上面领会的传道常常会勉励说，我们要有信心啊，我们神一定会啊来带领我们啊。那但是呢，其实，在很多事情上，我们可能跟以色列百姓一样。他说：“哎，奇怪，我怎么等了这么久？我祷告了这么久，我一直在祷告啊，但是呢，我却都看不到神来带领我啊。我想这有很多层面的问题啊。但是我们的确是常常啊会在这个等待当中啊。那所以一个真正的守望者，有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对神有一个绝对的信心，不会来怀疑神给我们的应许。”啊，其实这个就好像未泡透的灰一样，为什么这个灰不会泡透？就是因为等的时间不够，所以呢，它没有达到它需要的一个时间，水没有吃进去，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灰去抹墙，只要这个啊风雨来了，像现在台风一来，哎，这个灰马上就被冲刷掉。反过来讲，我们要达到一个坚固的一个城墙。啊，我们要让这个灰要泡得够久，所以其实有时候这个等待是神的旨意啊，他要我们有一个长时间的等待 慢慢等待到神给我们的应许来实现。当然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真的需要我们每个人很耐心，很恒心的来做一个等待。当然最重要是要对神有信心，能够忍耐到底，那我们才有办法看到神给我们的应许。事实上，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神给他的应许非常的大，我们都知道。可是呢，亚伯拉罕他本身他没有看到他的应许。那事实上，在圣经这边有说到，其实很多很多的这些我们这些以色列的亚伯拉罕这些后代，他们其实都没有看到神的应许来实现。像这个大国一直到以色列王国，就是扫罗然后大卫，这个时候才看到这个以色列国出现。在那之前的人，以色列百姓，其实他们都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预言来实现。所以说真的，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也许有些事情我们看不到，但是不能因为这样我们就是对神失去信心。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事情。那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节。在希伯来书有提到很多关于信心的一个经节。那这边希伯来书11章13节这边有说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因为十一章这边就是提到很多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一些祖先的例子，他们有信心的例子。所以这里说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想亚伯拉罕能够称为信心之父，就是他能够像这边所说的，他在这么远的地方，他的里面的信心，他看到了神的成全，看到了神的应许。虽然他眼睛看不到，但是这边圣经说他们有信心，而且这个信心大到欢喜迎接，他是很开心的。虽然最后他过世了，可是他对神的盼望，对神的信心是存在的。我想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效法的榜样，怎么样能够像他们一样，能够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做包括小弟大家的一个信仰的功课。最后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我们有这些神传达的讯息，就是我们有一些需要我们需要去改进的时候其实当我们知道了这些真正的守望者所传递的讯息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要能够来回转归向神。我们来看耶利米书7章。耶利米书7章第4节，第四节，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第五节，你们若实在改正行为 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这里说到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其实他们的一个迷思，假先知告诉他们的一个讯息，就是这是耶和华的殿，耶路撒冷是耶和华的殿，所以绝对神会保护，没有问题的。但是事实上后面有说到重点是什么，我们应该要实在的改正我们的行动作为，就是神的话吩咐的我们要照做，也就是说我们要回转，确实的悔改归向神。那这里有说到，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话神就会让我们在这地方居住，然后呢会将这个列祖所给我们的地能够存留到永远。那以我们现在我们的盼望，当然就是将来的天国，我们可以永远在天国里面来居住。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回转归向神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 从这里我们也知道说，如果我们能够听到真正守望者的教诲，能够来悔改，来归向神，那这个才是最后我们可以进入这个平安的一个道路。当然在圣经上有说到很多了哈，那我们在这边就不再多说。那第二个回转归向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自己来省察自己，就是到底我们的信仰是不是有这些先知所说的问题。所以圣经有说到，在末日的时候呢，一切的虚假与污秽的灵都要被神除灭。所以这些假先知，这一些不是神的灵，这些污秽的灵，鬼灵，这些魔鬼，属于魔鬼的一些信息，那都会被神所来除灭。那趁着末日还没有到之前，我们人还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需要好好的来反省一下，到底我们的所有的动心起念是按照圣经的教导，还是按照世界上的这些人的教导，这个是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思考一下。在撒迦利亚书那边有说到，有些人呢，就是这些假先知，他们呢就是穿着毛衣来哄骗人。为什么说穿毛衣哄骗人？因为在列王记下有记载，以利亚先知，他的打扮就是穿着这个毛衣，然后就是吃的野蜜，所以他就是看起来当时的假先知，也许他就是模仿这些以利亚的这个装扮。那这边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也要好好的来反省，来辨别一下，到底这些先知讲的是对的还是错的？那这些先知是真正的守望者，还是虚妄的守望者？这个都是我们要好好的来反省的部分。那当然，以我们现在来说，我们的判断的标准就是这一本圣经，所以其实读经也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能够了解圣经上所说的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来做一个反省的动作，才能够知道说，到底哪一个是假的，哪一个是真的。那这边以西结书这边也有告诉我们，我们要在量殿的尺寸，也就是说我们要再回过头来到根本，到底圣经上教导我们的一些包括敬拜的条例、生活的规则，还有这些圣洁的准绳，到底是怎么样做才是合乎圣经的要求，这个都是我们在回转之后要来好好的思考的，好好来反省的，那我们才有办法能够回到正路，然后到达神要我们走的这个最后的目标。那其实像现在的世界里面有很多就是会有一些多数人的意见，那这个时候很多信有些信徒呢，他就会影响到这个教会的领导者，那当时他们这个旧约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们的百姓呢会跟先知说，你们不要这个说一些不好听不吉利的话，然后呢不要跟我们讲正直的话，要跟我们说柔和的话，那小弟的解读就是好听的话，所以呢这边圣经上就有说到，在以色列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就是百姓会跟先知说，你要告诉我们一些柔和的话，然后呢要说一些虚幻的事情，虚幻就是不对的，就是真就是假的事情嘛，因为它不是真的，那所以这样的事情在以色列当时有发生，我想在我们现在我们也是要小心，也是会有这样的问题，有些信徒因为他自己的想法，所以呢他会影响到一些教会上带领的人，他们不想听圣经的话，他们想听一些他们想听的话，甚至是比较觉得有趣，比较符合现在社会潮流的话，我想这些都是我们要好好的来反省，到底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其实 最后啊，神的考验都会来到啊。所以第三个，我们要回转归向神，我们要经得起考验啊。所以在马太福音有说到啊，主耶稣说我们啊要按照神的，按照主耶稣的话来做啊。那这样子才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啊。其实这个意思就跟这个未泡透的灰的意思啊是类似的意思啊。听了主耶稣的话，我们好好的遵从这个道理来做，我们才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是很坚固的，而不会因为雨淋、水冲、风吹，然后呢，我们所盖的房子就倒塌了。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未泡透的灰来盖房子，啊，事实上就经不起这个风吹雨打。那最后，我们所盖的这些房子，我们所盖的房子啊，就没有任何招架之力，也就是最后一定会归于无有。那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啊，这一段圣经节大家也常常看。十一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以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土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这里告诉我们，最后我们的功成，我们一生，我们的信仰路上，我们所做的都是要被神来试验啊，被火来检验啊，这个是我们要好好的来思考的啊。所以当我们回转归向神，我们要知道最后在我们离开的那一段啊，最后受到审判的时候，就像这边圣经所说的，我们所做的这些工程，我们都会被检验啊。所以啊，再总结一下今天所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虚谎的守望，他们求的是宝足，求自己的利益，他们求这个虚名啊，就求这些世界上的事情。那真正的守望者呢，他应该是听神的话，而且是把神的话放在心上，尽心来做，然后呢，是对神有信心，存着盼望。那当我们知道神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应该回转归向神，我们应该悔改，然后呢，自我反省。那最后我们要能够确定我们所做的工程能够经得起考验。我想在社会上有很常常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人都会用一些巧计啊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那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去注意的。就像当时的先知一样啊，他们的先知，他们的祭司啊，会强解律法。其实神给的律法意思不是这样，但是为了要达到他的目的啊，他可能用不对的方式来解释这些律法啊。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那今天就用以上跟大家来做分享，我们一起来唱诗373首。群羊不要怕，牧者已复活，他曾钉十字架，今已登宝座，天地主权柄都归他掌握，为所爱群羊，一切预备安妥。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在真凡事都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在真凡事都能。只要相信。
群羊不要怕，牧者今日与我何应谈，天主教托度马拉泉水库，渡边为甘甜，乃可惜玛丽有毒为你受苦，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在神凡事都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在神凡事都能，只要相信。群羊不要怕，不论祸与福，总是门关闭，有毒能进入，他不丢弃你，是爱不愿提，光明或黑暗，你都要依靠主，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在神凡事都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在神凡事都能，只要相信。